上個星期受苦節，跟住咧嗰日就係逾越節，然後就係復活節。呢三日嘅裏邊咧，聖經好多個筆墨去描寫受苦節耶穌被出賣同埋受難嘅情形，亦都好多文字去描寫耶穌復活之後嗰啲嘅發生嘅事實，嗰啲嘅證據去證明耶穌係嗰位已經復活嘅救主。但係中間嗰一日嗰、那個嘅星期六，卻係好少文字去形容當中發生嘅事情。今日讀嘅經文第56節最尾嗰兩句說話，就係整本聖經當中去描寫嗰日發生嘅事情。婦女們喺見到耶穌係安放好喺墳墓之後，他們在安息日便遵著戒命安息了。唔單止係聖經好少文字描寫嗰日發生嘅事情，更加神學家、牧者亦都好少去分析研究當日嘅事件，去著書立說。所以我哋對嗰日發生嘅事，我哋冇咩認識。但我喺度諗，可能嗰日正係門徒佢哋知道耶穌嘅受害之後，佢哋嘅心情係非常沉重嘅時間，並且係非常難度過嘅一日。你可以想象一下，當事情發生咗啦，跟住你亦都唔可以再做任何嘢去將事情去扭轉，塵埃落定嘅時候，你面對事實嗰一刻嗰種嘅心情係點樣？有一位嘅心理學醫生叫做 Elizabeth Kubler-Ross， 伊麗莎白·庫帕勒羅斯。佢咧寫咗本書叫《論死亡與臨終》，當中佢描寫咗人通常面對哀傷或者係一啲痛苦嘅時候所會有嘅反應。佢寫咗五個嘅階段啦。即係我哋通常喺哀傷喺 grieving 嘅裏邊嘅時候，嗰五個嘅階段分別就係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而最後係接受。一般人面對譬如一啲唔開心嘅事情，譬如感情嘅破裂、婚姻嘅失敗，或者係得知自己患咗重病，甚至乎係面對家人嘅親人嘅離世，都可能經歷至少。醫生話咧，至少經歷當中嘅兩個階段，會因人嘅性格，佢過往經歷會有唔同嘅反應，但係通常人至少會經歷兩個階段以上，亦都個時間上可能係因人而異，有啲人可能一個禮拜就即係經歷曬整個嘅事情去接受事實，有啲人可能一年半載都未必能夠去接受嗰件事情嘅發生。所以按此估計，當時嘅門徒佢哋守安息日，耶穌已經被埋葬，佢哋可能仲喺前面嘅，可能喺憤怒或者係否認嘅階段嘅當中。佢哋當佢安靜面對自己嘅時候，好多情緒要處理。喺嗰個時間，耶穌被埋葬咗啦，耶穌唔再喺身邊啦。佢哋係咪就要靠自己去面對情緒？當我去諗嘅時候，我相信佢其實雖然主耶穌已經係受死被埋葬，但係其實我相信，當神嘅心意係叫主耶穌喺嗰個逾越節之前嗰日，那個預備日係被出賣同埋受害嘅時候，我睇到神嘅心意係讓信徒係藉住佢哋素常守逾越節嗰啲嘅信仰活動，去幫助佢哋去面對情緒上呢啲嘅創傷，或者醫治佢哋情緒上嗰個傷口，讓我哋平安嘅度過嗰一日，去 迎接第二日他们当时未知道的主耶稣复活的事实。所以我在这里愿意跟大家 去思想，究竟门徒们在当日这个逾越节这个安息日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他们去度过这段情绪艰难的时间，可以从中间都学习我们怎样去处理情绪，或者是安度一些不开心的时间。第一件事我看到的就是神让门徒们在逾越节去经历痛失主耶稣这件事情，首先他们会做的很自然的就是去思想神在历史中的作为。逾越节是庆祝，是纪念神过往用十灾，更加是特别强调最尾嗰个灾，就是神去差派使者去击杀埃及地的长子和所有投生的牲畜，而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是个门框上是查上羔羊的血的，就可以避过那个灾难。而后来法老王 就改变态度，容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当门徒守逾越节的时候，很自然想起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神过往在圣经里面所记载，在神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工作，由神创造世界到以色列人怎样进入迦南地建立他们的国度，这些都是摩西五经的记载。我们同样地，当我们经历不开心的事情，当我们对神有所怀疑的时候，我们不妨打翻开圣经，我们看回神过往在历史中，特别在救恩历史里面所做的一切。我自己都经历过，当我有迷惘有疑惑的时候，很自然打开圣经，我发现到很多我问的问题其实圣经都有答案。当我们在疑惑当中，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问神啊，你的能力有多少？你是不是那位大能的神？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看见神创造天地，神充满着大能大力，神每次的神迹去拯救他的子民百姓的时候，叫红海分开，这些事件都彰显出他的能力是无限。或者我们会疑问，神啊，你爱不爱我？当我们看见圣经记载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怀疑神的爱。神既然愿意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身十字架，还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或者我们要想，神啊，你没有改变到啊，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你是不是没有记性，忘记了我现今的境况？如果我们留意整本圣经记载的时候，神很多的行动都是基于神对亚伯拉罕的立约。神后来怎样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怎样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建立他的国度，怎样藉着大卫建立以色列的这个王朝，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神怎样就是怎样用尼希米、以斯拉回归重建城墙，重建圣殿，及后最后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行动、他的神迹是应验他作为尼赛亚这个身份。尼赛亚就是要去恢复神的国度。你看回这些事件跨越历史成千几年，这些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神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他没有忘记对亚伯拉罕那个约。所以神可以称之为他是一个最长情的情人，他是一个最信实 的存在，他未曾忘记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所立的应许。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去思想去看见神过去历史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很多对神的怀疑可以得到处理。我们可以重新去记得回神那个的能力，神对我们的爱心，他对我们的信实，帮助我们去 调教我们的心态，让我们那个的各种情绪可以被镇定下来。但当有些人他看圣经的时候，当他身处那个困难当中，很自然就觉得，啊，神啊，我想个困难快点度过，这困难我就来真的顶不顺了，我当中呢我祈祷，我呢等候，但是呢望穿秋水，到现在神你的帮助还未临到。同时我读圣经的时候，见到很多圣经的伟人都经历很长时间 的考验和困难，好像约伯这样忽然间遭遇灾难这样痛失家人，有一段很长时间在疾病当中。我看约瑟又 被兄长出卖去坐监，人生最青春的时间十几岁开始到成年的时候可能三十岁，十几年的时间在监牢中度过。神啊，我不知道你要我面对的困难有多长，我怕我顶不顺。这些都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是面对困难，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看圣经，啊，神是很信实有能力，但是等几耐呢？神从来没有将等几耐向人清楚去讲明。很多很多圣经的人物，他们是靠信心去等候。我们看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他们是靠信心去等候。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就是圣经的人物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他们做得到因为神的了解，神明白他们的能力有多少，神按住时候去安排神的帮助临到。你看看每个圣经的伟人，其实都有缺点。亚伯拉罕有他缺点，他处理他婚姻关系，上面有问题。雅各有他缺点，他会嫉妒他长兄要争夺长子名分，到后来他和神那种关系是一种摔跤的搏斗。再看大卫，曾经犯罪犯上奸淫，是一个有血气的男子，亦都会犯上奸淫的罪。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很明白神的心，要到得神的喜悦。先知以利亚一样，在战胜巴力先知之后，他看见国运没有被扭转的时候，他灰心丧志，在神面前是求死。每一个经历神重用的人，每一个得胜困难的人，我们看见他不是完全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可以能跟我们差不多。只不过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帮助临到，让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困难。所以当我们尝试去读圣经，去坚固自己的信心，去度过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充满着大能大力，而这个大能大力是足以帮助我们这班的凡人去度过那个难关。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想保罗这句说话，他是清楚明白到神那个做事的方法。神有时会让我们经历困难考验，但是保罗清楚知道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无非是人所能受。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神一定会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第二样事情，主耶稣的安排要门徒在逾节里面守节的时候，藉着那个的行动去处理内心情绪的，就是去纪念主，纪念主同在的经历。你想想， 当时耶稣的门徒守逾越节，他们见到其他犹太人都会去领受这些逾越节的晚餐，而他们和耶稣已经在前一日去领受了逾越节晚餐，因为耶稣知道他会受害，他预先早一日和门徒去守这个逾越节晚餐，我们称之为最后晚餐。当门徒目睹其他人去守节的时候，领受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都会想起主耶稣在晚餐当中讲的每句说话。你想，如果你有时间看回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开始，耶稣在这个晚餐里面所讲的每句说话，很多是安慰去坚固门徒的信心，叫他们即互相去守望，互相去帮助，互相去服侍的说话，去共同度过一些艰难的时候。我相信这些说话即能够帮助初期教会建立，并且能够帮助初期教会面对很多不同的迫害。但在当时那个时间，我相信门徒很有感触，看回其他人守节的时候，他们从耶稣前一日 所经历的事情，更加会想起他们跟随耶稣这几年那些每一件的遭遇，听过耶稣的每一个的教导，经历过耶稣每一个的神迹，心里面就会有一个 的疑问，这一刻耶稣不在这里，是不是等于之前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全部 是作废无效的呢？是不是耶稣死了之后，过往我们所听到他的教导，他行的神迹，我们就可以否认呢？这份的挣扎在我们身处迷惘当中，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是我们看圣经知道神的能力，神的信实，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回想回我们信主之后整个人生经历的时候，主一步步的带领，有时是很甜蜜，有时是经历过风浪，但是主帮我们一刻的度过。但如今这一刻，我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在不断等候神的帮助还未临到的时候，是不是之前那些经历神的帮助，信主的经过之后，后来神那些的帮助拯救，就完全可以是当没发生过呢？我们不可以因为一件事件去否定之前所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倒翻转用之前那些的恩典去帮助我们去面对那刻那个困难那些的挑战。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真的有时，即我看回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发人心醒，就是彼得。你想想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耶稣被出卖、被害、被埋葬，他那刻有什么心情？如果彼得记得回耶稣他说话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情是极之的沮丧。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三节，主耶稣曾经这么讲过，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是耶稣亲口的教导，他三次在人面前不认他的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事情没得回转头去改写。他那刻的沮丧，可能他甚至乎到那个地步，他会放弃他作这个门徒的身份。我曾经不认主，耶稣说 在父面前他都会不认我，我还有什么机会？但是不是可以因为一件的事情的错误去推翻之前所有的经历呢？如果彼得回想他整个蒙召之后，整个的跟随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他会知道耶稣依然是接纳他。因为为什么？他不认耶稣不是第一次的事情。我们看回 彼得怎樣是蒙主呼召的經過，我們看第一段經文，約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到四十二節，我們一起讀好嗎？一起讀。聽見約翰的話跟隨耶穌的那兩個人，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尼賽亞了，尼賽亞翻出來就是基督，於是領他去見耶穌。耶穌看著他說，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要稱為基法，基法翻出來就是彼得。可能太低看不到，不好意思，這是第一次彼得遇見主的情況。當時他們兩個人首先是跟隨施洗約翰，但後來見到耶穌出現，於是就去之前首先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跟隨施洗約翰，後來他們認識了耶穌，介紹彼得去見耶穌，耶穌就為他改名，你要叫做基法，他原本叫做西門，你要叫做基法。當時的文化裏面為人改名是一個主權 的彰顯，主耶穌藉著改名的行動願意告訴彼得，我願意做你的主，但當時彼得沒有回應。第二次主耶穌呼召彼得，下一段經文，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節，我一起讀。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裡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這次是主耶穌第二次去尋找彼得，去呼召他的記載。當時彼得 在湖上面打魚，主耶穌再次去呼召他，說你們要跟從我，我要叫 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而聖經記載當時彼得亦都放低魚網，即跟從了耶穌基督。但不知為什麼，不知什麼原因，可能後來彼得又放棄了，可能對主耶穌那些的不滿意，可能或者覺得他雖然教導能力是一個很有權柄的拉比，但是不是好像尼賽亞這樣。第三次主耶穌對彼得的呼召記載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十一節，我們一起讀。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便門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第八節，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他的夥伴西比泰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他們把兩隻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這次的記載，聖經上面有很多的細節是跟之前那個馬太福音的記載是很多出入，所以相信是一件另外一件的事件。當時西門彼得和他的同伴已經打完魚了，在岸上洗網，耶穌走到加利利湖的湖邊，他就借用了彼得一隻船，叫彼得將他撐到去湖面的中心，向群眾講道。講完道之後，就叫彼得落網，誰知這一網網到個魚險些要網裂開。因為這個神蹟叫彼得終於肯 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差派来的救主，并且开始彻底的跟随耶稣基督。如果彼得回望他整个跟随主 的生命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容易放弃，他那种不得贯彻的行动不是在主耶稣被卖那夜突然间发生的事情，他不嬲都这样。可以而按此，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是知道清楚明白彼得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忘记，当彼得三次出卖主的时候，是主耶稣在之前亲自的向他预言，说你会三次的不认我。所以主耶稣凭着他的预知，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知道将来的事情，他清楚知道彼得是一个什么人。所以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已经知道彼得这个问题，而主耶稣有安排的去重新的建立彼得，让他去克服他这个问题。当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向彼得显现，也都在湖边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去重新去肯定他对彼得的呼召。所以当彼得他回望他整个的侍奉生命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主耶稣是清楚明白了解他的弱点，而他没有必要因为那次三次不认主而放弃对主的跟随。我同样